好，大家平安。这一章圣经呢，去到应该是这样说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就是要去耶路撒冷，他就是要去上十字架。经过马可福音的一到十章，那这一章呢，耶稣进去了，耶稣正正实实去到耶路撒冷，踏上他人生最后的旅程，也可以说踏上他人生里面最关键的命定。他就是为此而生，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去耶路撒冷，要上十字架，成就整个救恩。他是神子，神的儿子，他大有权柄。这一章经文不停提到权柄，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权柄呢？一到十一节，他就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面去，一进去必看见一个驴驹，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来。若有人问你们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那人立即就让你们牵来。”耶稣选择进城的时候大受欢迎哦，百姓都对他说：“和善啦，和善啦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大受欢迎的耶稣，他选择进城的方法是什么样呢？小驴驹，小驴驹。如果你跟我今天衣锦还乡，你会选择怎么回去？带一匹马。如果去了以色列，带一匹骆驼，更威武，是不是？还是带些什么呢？小驴驹。耶稣选择的工具很特别哦，他选择小驴驹，他没有选择一匹骏马，他也没有选择说：“哎，我是君子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所以是匹马。古代君王是匹一样颜色的马，看起来好不好看？很好看呢。那现代我们可以找七匹马，七匹不同的彩虹，那就前进哦。耶稣用小驴驹进去，这是一个君王的身份进城。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你们要欢呼，要喜乐，因为你们的君王他是公义的，他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，就是骑着驴驹子进来，他是谦和的权柄。耶稣是谦和的权柄，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。他很谦和，特别最近跟天心牧师谈聊天，讲到权柄有时候会滥用权柄哦，我们会用我们的权柄会管辖下面的人，管辖得太严重。对，所以权柄是谦和的。耶稣在这边是极其谦和，他很受欢迎，可是他谦和的，他很受欢迎。经文讲到当天晚上，他就十一节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没做什么呢？第一段的经文，耶稣进城没做什么，他只是看看，没做什么。权柄很特别，他很有权柄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他可以拥有很多资源，耶稣可以调动万有，可是他现在只调动小驴驹，一匹小驴驹，他没有用尽他的权柄，该用的时候用，不该用的时候不用，谦谦和和，这是一个权柄很大的特点。在母堂的时候呢，我是部长，部长就负责要评下面同工的工作表现。那我第一次评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很简单，我说工作表现就是他在我的部门里面的工作表现，所以我评我的同工都是95分跟100分。那后来张牧师就全部都扣20分，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全品呢？怎么给他们那么高分呢？我看看其他的部长评，原来他评他们在整个教会整体的参与，比方说出席晨祷啊，比方说他跟其他部门的那个沟通啊。那 我想，如果我想的是他在我的部门里面都全部都做得很好了，对啊，那我是一个谦和的权柄吗？原来这个不是。谦和的权柄是他不是看不见东西的。耶稣在殿里面看看看有没有看见东西，有哦。第十一节，天色晚了，他不坐而已哦，他有看见东西。 对啊，那他有看见一个全面很广的画面，所以第一天就这样过了。第一天事实上要示范一个谦和的权柄，耶稣可以做很多事，他先不做。耶稣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，他选择小炉居。耶稣可以选择在那边站在那边受万民的爱戴，对不对？他不用出城，他不用离开，整个民众对他的支持很大很大，可能他当天就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。他没有，这是谦和的权柄。对于六一来讲，六一是一个小组长的教会，小组长是蛮大权柄的。每一个人我们在这边，因为是使徒性的教会，我们也是蛮大权柄的。拥有这个权柄，必须以谦和成为我们的根基，必须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够走进神的祝福当中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一到十一节。第二段，第一段其实 蛮多东西还可以分享的。对，像我们牧养的时候，都要看不同的门徒他们生命的状况，去到哪里呢？才能够讲到哪里？如果生命状况不到，我们就不能讲太多话。对，一直要等，他这是一个等待的过程，是一个权柄的谦卑。好像顺服现在进步很多，对，起初来的时候，顺服只做一个动作嘛。就是哭嘛，对不对？起初就是哭哭哭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哭。他还怕自己的声音太大，还问我牧师，我这样会不会影响别人？对啊，那我就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你就尽情哭。可是有一天，你可以不用慢慢把你的感情交给神，不用哭得那么大声，你就开始收。可是不是为了人的缘故不哭，是为了神。那慢慢慢慢，那他加入小组了，那小玉就可以对他讲更多的话。提醒他了，后来呢觉得哎，妈妈跟女儿一起在同一个小组不好哈，那倒不如选择另外一个小组。哎，他也很顺服，就到别的小组，那就分开这样成长。这是生命去到哪里就讲到哪里，一步一步哈。我们能听吗？做权柄能分辨吗？分辨那个时候到了没有，能说了没有，很多东西值得去思考。第二点呢，第二段是十二到二十六节，一是谦和的权柄，二呢是威严的权柄。耶稣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权柄。这个经文穿插在无花果树，它是一个三文字的经文，因为讲完无花果就讲洁净圣殿，出来又讲无花果。对，那到底无花果它在预表些什么？无花果洁净圣殿，无花果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都耶稣饿了，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些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经文很特别，经文讲到耶稣饿了，耶稣饿着跑过去看那棵树，那棵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，然后呢就补充那时候还不是收成的时候，那还不是收成的时候当然就没有果子咯，没有果子你就咒诅他，这是抢人所难，不是抢树所难，对不对？那棵树时候还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时候还不到你还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有问题啊。那是耶稣有问题吗？无花果树大概是九月十月左右是他们开的时候，盛开的时候。那这一次我们去到那个凯撒利亚菲利比，我们坐在无花果树下面，是三月哦。三月请问上面有没有果子？有哦，小小的哦，对不对？小小的哦。所以无花果树是很特别的，它几乎全年都在结果子，它90%的果子是九到十月很成熟的时候，可是平常都有的。这边讲到它不是九到十月，所以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不代表它没有果子。对，正如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季节是比较丰盛的，有一些季节是比较发旺的，可是在平常有没有果子呢？应该也有啊， 对不对？有消息大丰收，一传福音，可能二十人信主；有消息可能一个人、两个人信主，总会有一些果子交给神呢、啊。所以这边讲的要了解他整个时间的背景。对，耶稣去的那边一看，他不是强数所难哦，他是说你是该有果子的。我现在是来验收果子，我验收的其实又不光是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哦。无花果树通常就是预表以色列。就是预表以色列。那神现在来到街边，来到以色列，他在验收果子。原来没有人有果子给他。如果耶稣今天验收我的果子，验收你的果子，我们给他什么？我们给他什么？我们会跟他说，时候还没有到。耶稣，我没有东西给你。我可以这样说吗？我不能这样说，因为如果是生命树的话，是按时候结果子的，十二个月都有的。所以原来神提醒我们，他来验收果子，事实上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讲完经文就讲圣殿，事实上神在验收这个殿，这个殿里面对神敬拜的礼仪是真的吗？这个殿经营这一批殿的领袖，他们的生命有果子给神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透过无花果树，事实上是在预表整个圣殿敬拜的礼仪，圣殿这一批的领袖生命的问题。对，所以神提醒他们，他验收的不是客观的东西，他验收的是领袖的生命，他验收的是一批服侍他的人的生命，他验收是他几名百姓的生命。对，所以审判先从哪里开始呢？从神的家开始。神在提醒，所以下一个部分十五到十九节，他就洁净圣殿了，对吧？耶稣很不客气，进去，他不再是谦和的领袖、哦、他不再是谦和的权柄，他是一个蛮有威严的权柄，他用他的权柄。然后就在这边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。那这边耶稣说，这个殿本来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万国祷告的殿，对啊，万国祷告的殿。四卷福音书只有这卷书讲到万国，其他福音书有讲到祷告的殿，没讲到万国。马可福音是记载经文是最浓缩的书卷，可是他记载耶稣洁净圣殿是最详细的，四卷福音书里面最详细的。所以原来他做了一个东西告诉我们，人子这个权柄来到，他要恢复圣殿原有的功能。圣殿不能够变成贼窝，圣殿要变成祷告的殿，而且圣殿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祷告的殿，是万民祷告的殿。刚才 Eric 分享很好，对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变成贼窝？很容易，很容易。想一想该怎么说话保护自己，想一想该怎么说话多得到一点利益，对不对？想一想很多的东西，可能那个东西保护自己没有错，可是很多时候用的是世界的方法。我们用世界的方法保护自己，我们不是灵巧像蛇，用神的智慧来保护我们自己。对，那所以最终是神自己会保护。最近我们需要办一些事情，那跟对方做一些沟通的时候，哎，对方好像有一些犹疑，有一些，那我们都在想该怎么去谈判，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。那谈的过程里面很自然有自己的想法，对啊，我该怎么去谈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呢？后来我就跟西姆沟通说，我们可以做两个东西。第一个，放手把整个权柄交给神，不需要紧张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动机以情，有哪一些点我们是可以退的，我们不需要太紧张的。那可是当我们做完这个祷告安排就，哎，神就让一切东西都很顺。对，我们要租一些神学生的宿舍，我们要租一些住的地方，东西就很顺，就完全完成。所以神很好，我们需要自己保护自己吗？其实有时候不需要，神自己会出手。神是好神，他验收我们的生命， 第三点，七世纪第二大点，第二大点里面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”哇，耶稣的话语的威力多大！无花果树的根是蛮深的，很深的，对，特别我们那个去到那边淡那边，它在水源边，是不是整个根很深，整个树很大？现在一句话，一个咒诅，枯干了。我不知道彼得为什么看见根部，有没有想？很特别哦，怎么可能你一下子就看见树的根部啊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应该是这一棵树可能倒下来了。有可能倒下来，连根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一句话的威力可以那么大。耶稣讲什么呢？耶稣讲到这个很重要的教导，他讲到一个权柄该有的生命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当顺服神，权柄应该第一个顺服神。权柄的生命不是顺服人，权柄的生命看见神在做什么，他就相信神。”顺服神的安排。如果你说电要献祭，那我要为人献祭方便啊，所以开始兑换牛羊啊，买卖啊什么东西，诶，不是，神说这些祷告的电，所有这些买卖不能在里面进行，就不要在里面进行。顺服神领受生命第二个很重要，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：“你挪到那地，投到海里面。”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成，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祷告，原来领袖第一个特点是顺服神，领袖第二个特点，他是有祷告的生命，祷告的权柄，祷告的大能。领袖常常跟天父连线，领袖常常在祷告里面知道自己的祷告的威力去到哪里。对，所以领袖很特别，他可以移山，他可以咒诅那棵树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。领袖第三个很重要是饶恕，你们若不饶恕人，讲到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边讲到咒诅无花果树，事实上预表是圣殿。圣殿耶稣在用权柄，他用权柄，最后他跟门徒说，权柄应该有的生命，顺服的生命，祷告的生命，还有饶恕的生命，这种权柄他才大有能力，这种权柄他才能够去到该审判的时候审判。如果没有饶恕，该审判的时候不该审判的时候可能已经审判，他就出问题。所以耶稣在做一个 蛮重要的示范，权柄的两面，权柄的谦和，权柄的威严，权柄的生命，权柄的平衡。对，那这种权柄是全面，很全面，用他的权柄，用他的威严。那 我想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对权柄不了解。对，如果我上面是权柄的话，我对如何跟权柄互动不了解。对，如果我自己是权柄的话，我对如何用权柄不了解。第三大段就是权柄与权柄的互动，权柄的相遇，27-33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面行走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，问他说：“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？给你权柄的是谁呢？”耶稣就问他们：“那西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呢？”他们就不敢回答，不敢回答。耶稣说：“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的权柄从哪里来。”所以很明显，这是权柄与权柄相遇。怎么互动？因为耶稣一进城，已经让那些原来的权柄被震动了。因为那些百姓说：“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”所以原来的权柄被耶稣这个新的权柄震动，他们在震动。之前已经有预谋要对耶稣做些什么，这一次更严重，因为耶稣直接挑战他们的地盘，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地盘啊。 所以他们开始想一个东西，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，也问到最核心的问题，权柄问题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来洁净圣殿？对不对？你凭什么做一连串这个东西？圣殿是神交付我们管的，我才是祭司长，你不是，你不是。我是文士，解析圣经的权不是在你手中，在我手中。对啊，判断是非，我是长老，不是你。所以他们开始问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：权柄。如何辨认出权柄？如果他们知道的话，他们应该辨认出耶稣是更大的权柄，对不对？耶稣是更大的权柄，因为他们这个权柄做很多事情都没有效果，是不是？反而是耶稣做事情很有效果。对，那就要去思想，我是不是该服下来，去看神是不是把一个更高的权柄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很多事情，我要思想我上面的权柄，我要思想我是权柄，我下面的人。这一章经文三段里面，一到二告诉我们如何做权柄，第三段告诉我们如何跟权柄互动。对，我只要辨认出他是权柄，我就要服下来，我就要服下来。好像耶稣说，你们当顺服神，因为耶稣愿意服在父神之下。他虽然是与父同等，可是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他甘心乐意顺服来到上十字架。所以耶稣找到一个权柄，他示范给我们看顺服神，然后汲取这个权柄给他的信心去祷告，然后呢，用这个权柄给他的能力，可是他要说饶恕。所以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对，饶恕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所做的是钉耶稣你十字架嘞，你竟然饶恕他们。所以一个领袖的胸襟很特别，然后领袖跟领袖相遇的时候要辨认哪一个是更高权柄，我们怎么去服下来。大祭司跟文士长老这些人，他们没有辨认，他们没有辨认，最后就把耶稣杀了。所以有人说，每一个年代的大复兴都是受到逼迫的，逼迫他们的通常就是上一波复兴的人。哎，这个很微妙哦，你不是上一波复兴被拣选的吗？为什么下一波复兴来你就逼迫他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变旧了，因为辨认不出神的工作，神的时间表。对啊，一个人不继续更新他就变旧。对，一个人不服在权柄下面，我们没办法不断提升。如果这些祭司文士有一天他们跑过去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有什么结果？整个服事不一样咯。好像埃鲁是管会堂的，耶稣一进去，他去邀请耶稣，耶稣进到他家里面，有没有一些事情发生？神迹就发生了。整个埃鲁所管的会堂，从一个传统死的会堂，就变成一个活的会堂，有生命的会堂，有神迹的会堂。对，所以原来今天不停要去想一个东西，我是权柄，我该怎么用我的权柄。如果我在百夫长说，有人在我以下，我也在人以下。他完全了解权柄，他了解权柄的等级，他服在更高权柄之下，生命能够这样，整个就有威力，因为是有遮盖，有保护，像母堂成为我们的遮盖跟保护，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有很大的祝福。对啊，这一期就很好，他知道我们有需要，就派大美女过来一段时间来帮助我们。对，所以母堂的接盖祝福。对，所以这段很特别啊，我今天一直在想权柄权柄权柄权柄，围绕着这一章太丰富了，太多有关权柄可以学习的内容。对啊，如何服在权柄之下，如何成为权柄，如何谦和，如何具备一个权柄的威严，可是那个生命又是同样都是谦和，因为我愿意饶恕，可是我知道能力，神的能力，我祷告就大有能力，我谦卑顺服在神的话语 带领之下，我会成为一个好权柄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也祝福我们，我们都起来成为又顺服又是一个好的权柄。